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我心里头非常的感恩，因为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自己，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课程当中，我们因为学习真理的缘故，我们必定得到大大的祝福。因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就是当整个的教会注重他的信仰的内涵的时候，而且是努力遵守的时候，努力研究真理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马丁路德，他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把圣经里头隐藏了很久的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它挖了出来，把它再重新的思想，而且呢把它广播，这样呢就跟那个异端邪说的当时呢已经死的僵的那个古老的天主教会呢是完全的正面的冲突了。虽然面对了许多的逼迫，但是神给他有很大的祝福。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努力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我深深的相信神也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仰望我们的救主，他大大的赐福我们这个工作。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看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进入第16课了，16课就是给他一个新的题目，叫做圣灵的充满。请你低下头来，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您自己的手里头，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领受，把我们的意志，还有我们里头领受的那个能力，记忆的能力啊，还有分析的能力，完全的都交在您自己的手中。求主赐给我们您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控制我们。当我们完全的被圣灵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行您所喜爱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阿们。那么今天呢，这个圣灵充满这个题目呢，是圣经里边很清楚的一个吩咐。请你呢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8节看一看。第五章18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酒能使人放荡，而我们呢所需要的那是圣灵的充满。所以呢，这是圣经里头的吩咐。这样神的神圣干净高贵能力跟真理呢，才能够充现的被我们表现出来，教会呢因此大得兴旺，主的名字呢一定被高举，一定被荣耀。圣灵充满在教会当中曾经形成了一种运动，而且有三波之多。什么叫做三波呢？就是三次的波动啊，在教会当中行起了三次很重要的波浪，就是说呢很重要的激动的工作有三次那么多。而我们现在呢就发现，在从前的那个鼓动圣灵充满的运动当中呢，曾经引起了三方面的误会，我们现在把它讲一讲。第一，圣灵充满呢是有证据的，比如说讲方言啦，唱灵歌啦，见异象啦，神医奇事等等，这是第一种的误会。圣灵充满是有证据的，就是说呢一定要讲方言，唱灵歌，见异象，或者是有神迹出现等等。事实上圣灵充满呢是可以由这些事表现出来的，而且主耶稣也明明的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里头所讲的。但是不要忘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14节里头这样说，他说呢，撒旦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而且我们也知道呢，撒旦呢，他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他也可以使用在外表的一些工作呢，好像看见一些异象，或者是神迹奇事等等，迷惑我们。所以呢，单看外表的表现呢，是相当危险的。所以第一个误导呢，就是说圣灵充满呢是有外表的方言啊，灵歌啦，异象啦，神迹奇事等等的。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却不强调这一方面，我们应该靠着 圣灵的帮助呢，我们看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结出来。我们应该观察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假如在那个人的身上有爱心的表现，有圣洁的生活，有对神话语的渴慕，他的祷告的生活跟弟兄相交的生活里头是很努力的追求的话，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既然有这种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呢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不需要呢靠那些外表的表现。我不敢说那些外表的表现呢都是错误，但是呢有危险，因为呢撒旦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让我们呢产生一些误会的意象。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小心观察。我所强调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如从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里头看一看，就是说圣洁的生活了，对神话语的渴慕了，而且呢对那个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生活呢有一个努力的追求了等等。那么第二，这个误导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灵充满呢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最开头的时候呢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信主，然后呢才是接受圣灵的洗礼，就是灵浸，灵的浸礼，就被圣灵充满了。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先信主，然后呢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被圣灵洗礼了，那个时候呢才是圣灵的充满。这种说法呢让人以为圣灵充满呢是信主之后追求的结果，但是呢这个跟圣经所讲的不对啊。原来人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已经内住了，而且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里头讲得非常的清楚，请你把这两节的经文呢记下来。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赐下圣灵在我们里头做一个得救的印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只要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我们立刻呢就被圣灵充满，不需要等到第二次的成长的阶段。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种讲法。假如人必须要经过第二次的受灵的浸礼才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要努力的追求了。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追求的结果。但是不知道呢圣灵的充满是一个恩赐，是神所愿意赐给我们的，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不是我们在外表上的追求，而是在里头那个追求，里头那个顺服，完全的顺服。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就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里头已经有圣灵了。而完全顺服的时候，就让我们里头那个圣灵100%的控制我。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一再强调的，我看我们大家已经相当的清楚了。那么第三方面的误导呢，就是说圣灵既然可以充满呢，就表示圣灵呢是可以分段进入人的内心的。我们今天是否完全拥有圣灵呢，得靠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和努力。但是不要忘了，圣灵只有一位，在我们心里头只有有圣灵和没有圣灵的分别，不能够说圣灵多还是圣灵少的意思。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圣灵多100%拥有圣灵的意思，而是相反过来，是说让我们里头那个已经有的圣灵它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里头，完全的主管我们里头，完全的掌权的意思。这个就需要人100%的顺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一再的跟您讲了多次，就是说你要顺服，你要把自己交出来，100%的交在主的带领下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享受圣灵的充满，是吧？所以今天我看我们一定是可以在这儿呢有一个完美的学习。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我们这个深入而全面的认识这个真理的第一点呢，我今天呢准备把它呢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就是让我们看看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啊，它有 十四处讲到圣灵充满的记载，十四个地方，就是圣灵是怎么样充满的。让我们把这些例子呢都拿出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分辨，好好的学习，以至于今天我们也可以生活在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带领之下，完全听神话语的这种状态之下，就是完全的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状态之下了。那么我们现在先看路加福音呢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就是妈妈的肚子里头呢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这是第一点，约翰在母亲的肚子里头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那么他将来出来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被圣灵充满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七节。那么第三，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于是乎呢圣灵就将他引到旷野，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时候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开始呢在地上的工作，他开始工作的时候绝对需要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灵带领，而圣灵将他带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就让我们看见了，当我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行，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口才，也不能够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也一定要靠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就是当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呢，愿意警醒祷告的时候呢，愿意渴慕真理的时候呢，那么圣灵充满我们呢就会带领我们，而且呢帮助我们打一个胜仗，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那么第四点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里头所讲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他们按着圣灵充满，按着当时所需要的那种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这是第一次整个的教会呢把福音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既然如此啊，我们就必须呢会讲地方的方言。但是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有这个需要吗？为什么当时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会讲起各种方言呢？原来是有当时的需要的，而且这个也成为一个印记，就是被圣灵充满。但是现在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当中，圣灵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是不是常常的需要这个讲方言的这个印记呢？我觉得没这个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中国里头呢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就在礼拜堂里头居住，那么因为他很有爱心，所以呢得到很多居民的爱戴，那而且呢他也帮助了许多的人。那么当日本军队呢占领的那个城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那些日本军队什么都会做的，所以那些老百姓呢就都跑到他的礼拜堂里头呢藏起来。就在那个时候呢，日本军队呢就开过来了，而且呢一直向这个礼拜堂来。这一个宣教士呢，他就壮着胆子站在礼拜堂的门口。那么当那些日本人到他面前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会讲日本话，他就跟那些日本人呢讲起日本话，那些日本人呢就跟他办交涉了。结果呢就因为他会讲日本话的缘故呢，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后呢，那些日本兵呢就都走了。这样呢结果就保护了很多很多的中国的百姓在他的礼拜堂里头没有呢被杀害等等。当那些日本兵跑了之后啊，那些老百姓呢就问这个外国人，哎，你刚才讲日本话呢，现在你为什么不讲给我们听听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你讲日本话。这个人呢再不能够讲日本话了，因为刚才讲日本话呢是有当时的需要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赐的口才。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只要把自己好好的交在神的手中，他一定有使用我们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哎，这里头被圣灵充满没有说他讲方言，但是他却大有能力面对那些审判的官员跟长老。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胆量？不要忘了，这个彼得曾经因为害怕的缘故呢，三次不认主耶稣，但是这个时候呢，却被圣灵充满，因此大的能力。所以可见圣灵充满不是在外表的需要，而是里头的那个能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呢，当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呢，他的灵就充满我们，给我们当讲的话语，而且当我们讲道传扬而且做见证的时候，大有能力。这个大有能力不是外表的能力，那是从我们里头出来的。这个从里头出来的能力呢，就是圣灵的能力，而且是充满我们的能力。好，我们现在请看那个第六点啊，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1节，他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话。哎，这里头他们的胆量从圣灵而来，就是跟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点呢很相近了。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5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哦，感谢主了，这就是他为主死的那个时候，为主殉道的那个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感谢主，死亡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坚持吧，肯定吧，稳定的在主里头追求吧，让圣灵每天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人，而且满有圣灵所赐的那个胆量跟言语，面对各样的逼迫毫无惧怕，好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九章17节，主耶稣打发我，就是亚拿尼亚，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就对保罗这样说，这个时候保罗刚刚得救，亚拿尼亚来说，叫你能够看见，又叫你能够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保罗就每天都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我们看见保罗大得能力为主做见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被圣灵充满，大得能力，大得荣耀，见证主，这才是真正的神所要的。使徒行传第九章第17节，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附了主。巴拿巴怎么能够带这么多人信主呢？不是靠他自己，乃是靠圣灵所赐给他的信心。但是他怎么会带有信心呢？因为他完全的把自己交在圣灵里头，所以圣灵充满了他。这里头没有讲有什么其他特异的表现，反而特别强调的是他大有信心。你是不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呢？我是不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呢？这个就要看我们是不是肯把自己交在圣灵里头。使徒行传第13章第9节，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以利马说，你这个魔鬼的儿子。保罗责备这个人，斥责魔鬼邪灵，靠什么？靠圣灵充满。使徒行传13章第52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本来应该灰心丧胆的，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呢，虽然面对许多的难处，仍然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第13个就是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3节，从你们中间拣选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里头呢，要选7个帮忙的人。后来呢，我们就因此呢，我们说这7个人都是执事了。执事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才有智慧可以处理教会的事务。又有一点呢，是使徒行传第6章第5节，他们拣选了斯提凡，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一个人就是第一个为耶稣基督死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是因为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追求那些外表的那些冲动的表现，要追求里头的那个力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是最后的一个了，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灵所吩咐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完全的把自己交出来，让他充满，以至于被他大大的使用。现在呢，我们就用以下的一点点的时间呢，跟大家研究一个问题。圣灵充满，这是正面的事，但是反面的事是什么呢？就是邪灵充满了。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像神，但是当一个人被邪灵充满的时候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而且呢，他的表现呢，就好像鬼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的把十点告诉你，让你呢做一个提防。第一，他说呢，魔鬼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节。这就是说，撒旦所行的许多诡计啊，也像神迹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十分的小心。第二，邪灵所高举的是撒旦，不是耶稣基督。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跟十二节里头有这样讲。第三，邪灵充满的时候，邪灵的工作就是要迷惑世人，他是一个假先知。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十三章十四节跟十八章第二十三节里头。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这个末世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邪灵的工作。那么邪灵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做很多的好像神迹一样的诡计，很特别的事情，而且呢迷惑许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要小心，我们要警醒，要努力，要祷告，要熟悉神的话语圣经，要熟悉基要真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课程给你介绍的一个原因。第四点，圣灵充满人，邪灵也可以附在人的身上，占据人心。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里头所记载的，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一节里头也有讲，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里头也有说。第五，邪灵充满的时候呢，他可以讲一些话呢，好像是敬拜主耶稣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六跟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七节都有讲到这种邪灵假意敬拜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说，把当时的门徒拉到他们的一方面，就好像呢跟当时的使徒们同工同伙，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被他欺骗。第六，邪灵呢是控告弟兄的，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跟第二章第五节。第七，邪灵呢自称为神，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啊，这一点呢也要十分的注意，因为邪灵呢在人的心里头控制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你去拜他。有人这样说啊，他曾经见过呢，原来在那个偶像的后边呢有一个邪灵，当人敬拜偶像的时候呢，就是敬拜了那个邪灵，就是敬拜了鬼，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邪灵最大的一个标记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他怎么说呢？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这一点我再讲一次，邪灵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了肉身来的，道成了肉身来的，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里头讲。那么邪灵呢又是空中的掌权者，他也是世界的王。请你把以下的经文的记下来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十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么最后，邪灵他的充满是这样的，他是说谎试探人，不守真道的。这一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圣灵充满， 也研究，邪灵充满，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大得帮助了。那么下一课呢，就是17课，我们就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圣灵充满呢？其实在今天很多的话语里头呢已经讲过了，但是下一次呢我们就深入的研究啊，怎么样获得圣灵充满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课，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那现在有两个问题请你回答。第一个问题呢，圣灵充满和邪灵充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同呢？第二，你是不是非常渴望圣灵的充满呢？假如是的话，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吗？免得走错吗？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但愿我们在主里头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愿主大大的充满你，帮助你，使用你。再见。